我们读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陀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毒，撒毒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我想刚才我们这样读过了之后，可能有人第一次，你一辈子第一次把这段圣经全部读过。我们知道很多人这段圣经都是跳过去的，但是我想我们呢还是把它读了。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是进入第六个晚上，我们一系列的讲到基督，讲到国度与教会，我们特别重在我们基督徒团体的生活。那么昨天跟前天晚上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呢它主题乃是讲到天国，那么我们对天国呢也做了一番的解释。那么根据马太福音主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天国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进天国和进天堂有什么不同，那么神的国和天国又有什么不同。那么感谢主，我想我们现在很清楚就着昨天跟前天晚上，那么我们对于马太的福音的主题呢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对马太福音的整卷的书呢做一次非常快速的纵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特别要聚精会神我们希望在九点半以前我们能把马太福音大概的浏览一遍。那么我们希望呢像一只鸟一样从一片丛林飞过去，我们对于马太福音呢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所以我们每一点都不会停得很久。那么我们假定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熟的也不要紧，我们希望说这一次今天晚上呢我们很快的能对马太福音有一番综览性的认识。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最难的恐怕就是前面的家谱因为我们说过我们读来读去也读不出所以然来。不过呢我想我们前几天曾经提到这个家谱呢是这个家谱是从大卫开始的。如果根据希腊文的话，应该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说过根据这个家谱呢，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亚伯拉罕的儿子呢是以撒，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乃是用两个人物来形容的，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以撒。所罗门的特点是他的智慧化，所以马太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说了一些智慧的话，他就是我们真的所罗门。那么以撒呢，他一生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献上，就是他的父把他献在祭坛上，他自己也愿意。而且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从复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讲到死而复活。所以马太福音最后的三章呢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死，也怎样为我们复活。不过呢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刚才讲的是整本的马太福音，但是为什么马太呢把这个马太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呢 特别写在这里，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是接着整本旧约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家谱啊仿佛就是整本旧约的一个中览，一番的中览，就是等于是整本旧约的一个综合。所以呢现在你只要看看这个家谱，你几乎就可以复习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圣灵在背后有解释的，不过呢我们首先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家谱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家谱的特点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14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也有14代，从迁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4代，所以这里面呢一共是42代，14代，14代，14代，而且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呢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可见这个家谱啊主要的乃是告诉我们是大卫的谱系，是皇家的谱系。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乃是，你如果追踪他的谱系的话，那么严格说来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乃是在大卫皇家谱系里面的一员。所以呢一开始马太就试着要证明给以色列人看，我们的主其实就是他们所等候已久的弥赛亚。不过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因为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主他的谱系乃是大卫的谱系，因为这个缘故呢可以说就是皇家的谱系，也可以说就是王族的谱系。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给我们这样一个家谱呢？因为马太试着要证明或试着要给以色列人知道说，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我们的君王，他生下来就是做王的。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呢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王。不过呢同时马太福音也讲到天国，所以实在说来他就是天国的君王。那么但是一开始呢马太就试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王。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不过他要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要做我们的君王。所以许多人信耶稣他只愿意让主来救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主如果一旦救我们他一定要管我们，他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管我们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试着要告诉我们，试着要告诉我们圣灵这里有个中心的启示，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君王，他不只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而且要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而这个爱子的国呢就是天国，你来到爱子的国你就在天的境界之下，你就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发现在这个国度里面有一位君王，他是爱我们把命为我们舍去的，他所以能做王，他所以是权柄，他不是根据他的地位，他不是根据他的显赫的历史，没有，他所以能做我们的王，因为他为我们把命舍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呢他应当是我们心中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拯救我们，他能赢得我们的心，他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呢整本马太福音就证明给我们看他是王，马可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个完全的人。而约翰福音呢告诉我们说他是主耶稣我们的救主，他乃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四个形象，王这是狮子的形象，马可给我们看见仆人是牛的形象，然后呢你读了路加是人的形象， 那么约翰福音呢是老鹰的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们读以西结也好，或者我们读启示录也好，你会发现贴近宝座的生命，最贴近宝座的生命，它一定有四个形象。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圣灵就用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形容他。所以呢，你看见他有狮子的形象，他是君王；牛的形象，任劳任怨，他就是马可福音所介绍的神的仆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人，约翰福音呢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但是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就是马太呢不只是要指明给我们看他是王，而且要告诉我们说这个王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不错，这个家谱是皇族的家谱，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十四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比较历代之上旧约，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坐在大卫宝座的不只是十四个王，没有，实在说来有十八个王，但是呢圣灵不承认其中的四个。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圣灵呢就借着马太用剪刀就把那个十八个里面剪掉四个，所以呢是十四个。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头十四个名，头十四代给我们看见和亚伯拉罕发生关系。亚伯拉罕的特点就是，你记不记得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和他的后裔。讲的后裔呢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生命呢是一直传递下去的。所以呢你看见第一个十四代是讲到生命的传递，讲到生命的一条线，这是很明显。你去读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这十四代。但是从大卫牵制巴比的那个十四代呢，你去读那里每一个名字都是王，每一个名字都是王。而这十四个王里面只有一个王他有个头衔叫做王，那么这个就是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你看见所罗门是王，但是圣经没有说所罗门王。我们知道乌西亚是王，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沙法是王，但是圣经没有说约沙法王。这里只告诉我们说他是所罗门王，而不大卫王。所以可见这些的宝座呢是大卫的宝座。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四个宝座通通是大卫的宝座。我们知道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已经分成北国跟南国，那北国是以色列国，也有好多的王，南国呢也有好多的王，不过呢南国的王才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知道说这里有十四个王，他们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虽然有十八个，但是其中有四个神不承认他们，神故意把他漏掉了，用剪刀把他剪掉了。所以现在你就看见是十四代，十四代又是十四代。那为什么十四呢？因为这个家谱的中心呢是告诉我们大卫王。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因为这个家谱明明就是大卫的家谱。那么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我想这里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和整个马太福音的那个启示啊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和天国的性质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我想我们千万不要随便的轻易放松一点点。那么因为这里所有的家谱是大卫的家谱，是个皇家的家谱，而且呢重点重在大卫王。那么现在假把大卫的希伯来文拿过来，那么大卫的希伯来文呢是由希伯来字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说希伯来字母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值，那么你把这个大卫这个字把所有的数值加起来刚好是十四。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第三个十四代都叫你想起大卫。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四十二分作十四，十四又是十四。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大卫大卫大卫。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 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的？很清楚，他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卫怎么做王？大家都记得大卫的故事，对不对？大卫起先的时候，他圣灵高他的时候，你知道扫罗还在位置上。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扫罗逼迫大卫，他嫉妒大卫，因为他听见有声音说，哎，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全国的心好像都被大卫夺去。所以你读旧约的历史，扫罗就嫉妒大卫，然后到处要追索他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就开始过流亡的生活，从一个旷野躲到另外一个旷野，他过流浪的生活，过漂流的生活，卑微的生活。事实上都忘记，那时候圣灵已经暗中告他了，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中他已经是王了。那么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呢？我们都很清楚，大卫是经过逃，经过流亡，先经过卑微，然后呢，到了有一天，不止神告了他，连他的弟兄也起来告他。等到他的弟兄起来告他的时候，结果神就把大卫就放在宝座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大卫是怎样的王呢？他是先才得着荣耀，他先流浪，然后才升高的。现在我想我们回过头都很清楚，主岂不是先经过十字架才打？我们主不是先卑微他来降生在马槽里面，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最后呢，神立他为主，有一支基督，而且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所以现在我们明白，我们的主后升高的，因为这个王的模式呢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所以现在你明白，他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 William Penn， 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你看见吗？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试着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大卫的模式，根据大卫的模式要做王的。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这个就是这个天国的国王和世界的国王不一样。世界所有的国王只有荣耀没有苦难，但是我们要记得，天国的国王他是先卑微才升高，他是先经过苦难，然后他才得着荣耀，他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国王和世界的国王完全不一样。那么感谢主，我们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所以你每次讲到天国的福音，每次讲到国度的时候，不错，一面是荣耀，但是这里有一个手续，荣耀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是十字架。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十字架，除非你离开天国，除非你在天国之外，这个世界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权柄都是爬上去的，争夺来的，但是不是，只有天国的道路是，你要上升以前你要先降卑，你要得个荣耀你要先经过卑微，你要升高你就必须要降低。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天国的特点。那天国的特点乃是根据天国国王的特点，而天国国王的特点乃是根据大卫的模式。那这是第一点，希望我们能记得。那么现在你就明白一点关于国度的性质，就是天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和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很多地方叫我们跌破眼镜，但是我正是这一点，你就看见为什么教会和社会不同。教会和社会不同，因为教会在哪里，天国就哪里。如果是天掌权的话，弟兄姊妹，那个律是永远在那里的。我们知道说，原来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的途径， 死这个种子，叫它的外壳破烂，然后它好像不止进入黑暗，也进入孤单。但是感谢主，等到这个生命起来的时候，就结出黄金的子粒来。所以这是生命的故事，这个也就是天国的故事。那么一开始马太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只是一面，还有一面，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大卫的做王我们要记得是，大卫当圣灵膏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王了，不过全世界人都不知道。大卫不只是王，而且大卫已经有一个国度了。你记不记得大卫有一些跟随的人，有400大卫跟随的人，他们都在一个洞穴里面。那请我们记得，那个事实上已经就是大卫的国度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你看见吗，他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呢，他和那个扫罗在一个洞里，那么那一次呢，他很可以就把大卫解决了。那一次如果大卫没有尊神为大，大卫如果不明白那个国度的性质的话，那么你想他逃难，你看看这个扫罗追他像追跳蚤一样，那么他简直就像死狗一样到处被追赶。试试看，现在神已经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他一刀不要两刀就解决问题了。今天把扫罗解决了，明天大卫就坐在宝座上，不必要再漂流，不需要再经过苦难。能不能今天就接受苦难呢？你没有去找扫罗，神把扫罗送到你的手上，你肯不肯就这么解决他呢？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但是让我们记得，大卫两次把神放在他手里的扫罗又重新送回大卫的手里，又重新的送回神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两次他稍微用一点点力气，弟兄姊妹明天就不需要流亡，明天就坐在宝座上了。但是感谢主，他还得要忍耐，他不能用自己的手来缩短苦难的日子。你看见大卫的灵是何等的灵。所以两次等到扫罗知道大卫这样对待他的时候，他说我有罪了，他说我看出来神在你的身上，我看出来你是那个王，我是有王的地位，而你有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逃难逃在旷野里的和一个坐在宝座的以扫扫罗，你问哪个更高，哪个更大？他有宝座，他什么也没有，但是他有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扫罗知道说大卫没有下手害他，你知道吗，大卫终扫罗终于说了他良心的话。从大卫敌人的口中你就知道大卫是怎样的一个王。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大卫是王不是因为他的位置，大卫是王因为圣灵膏他。不止圣灵膏他，现在他有一个灵，那个灵叫做大卫的灵，而那个灵他绝对不肯在神所命定的时间以前，日程表以前，他能减少一点的功课，他不肯。所以等到神把两次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他又把他送回到神的手里。哦，弟兄姊妹，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流浪的不够吗？你受苦的不够吗？许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是主啊，求你高抬贵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能够相信神，所以最后神把他放在哪里呢？放在位置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当大卫流亡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他和他的跟随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就是王，没有人知道那个国度是隐藏的，那个国度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卫真的是王，他不需要挣扎，他不要勾心斗角爬上去。如果你真是王，到了有一天 弟兄们会发现，所以他的弟兄们也高他做王，最后呢，神就把他放在宝座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大卫，大卫已经是王了，所以现在呢，神在宝座上公开让人看见，说他就是王。大卫是这样做王的，我们的主也是根据这个模式来做王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天国的性质，天国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们的主今天已经是王了，全世界都不知道。我们的主所以是王，不是因为他有个位置，不是因为他竞选了被人摆在那个位置上，没有，白宫没有他的位置，全世界所的许多的宝座没有他的位置，根本没有这个位置。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作王的生命，最大的他身上没有地位，他当然没有罪，那么任何的诱惑，任何仇敌在他心中没有地位，甚至于撒旦要把万国的荣华给他，你只要拜一拜，那是一条荣耀的捷径，一下子就得着万国的荣华了。他不，他宁可拣选十字架，他知道唯有十字架是达到荣耀去的途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今天，就在我们的主就是像大卫，他就是那个生命。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就是到千年国的时候，那这个天国要显现出来的。到那个时候，就好像大卫坐在宝座上一样。那大卫所以能坐在宝座上，因为大卫在还没有登宝座，他已经是王。那个生命里里外外，他每一寸 every inch king， 他每一寸都是王。你看见吗？你看看扫罗，他的位置是黄金的，他的宝座是宝座，这个人和这个宝座根本配不起来，这是扫罗。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来做国度，来做天国的王，他是这样的来，在这样的这样的来做天国的君王。那么他不只是先受苦后的荣耀，而且是先隐藏然后才显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天国是隐藏的天国，那不止大卫是隐藏的，大卫跟随的人也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如果在弥赛亚，如果雅各坐在大卫的坐在主的右边，如果约翰坐在他的左边，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忘记，他们不知道。今天如果你要跟随主，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感谢主，只有今天能够与主一同作王的，只有今天我们能活出那个狮子的生命，换一句话说，对罪我们永远能说不，像狮子一样。我们可以支配钱，钱不能支配我们；支配环境，环境不能支配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作王的生命。只有今天能与主一同作王了，那么因为实际是在那里作王的，所以到有一天神要让全世界都看见，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要与主在要与主一同发光。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今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故事。你读马太第一章的时候，读家谱的时候，你就已经明白国度的性质是什么。这个大卫他那个国度的性质，就是他先有一段是隐藏的，圣灵的膏已经高在，实质已经在他身上了，位置还没有，到了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们的主在地上也这样，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没有得着荣耀，他在这个地上所得的不过是一个死，他所得的不过是十字架。但他知道，他认识他的父，他知道这个国度的性质，他从头到尾他都是王。马太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他点点滴滴，他的一生毫无疑问的，你可以说这个人是每一寸都是王。感谢主，今天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今天这个作王在我生命里，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跟随他的人，世界上也不知道。但是感谢主，没有人知道不要紧。今天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左手不应该让右手知道， 你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没有人知道，只有主知道。弟兄姊妹，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傻瓜的人？你应该吹号让全世界知道，说我做了那么多的事。但是主说，你已经得着奖赏，你知道吗？那个原文就是，你已经拿到你的收条，你已经得着奖赏了。因为如果你明白这个国度的性质的话，你根本不敢吹号的。如果你明白这个国度的性质的话，你真的左手做的不知道，又不能让右手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什么都是坐在暗中的，你所有的得胜只有神看见。你希望人能称赞一点，好像得不着人的称赞。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走的路是什么路，你在什么国度里。你在世界的国度里没有多久就表扬你了，然后好人好事一定有你的一份。你如果有天才，如果你有才干，没有多久人就看见你了。你不要放心，你放心，没有多久许多人高帽就送到你的头上。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道路吗？这是教会的道路吗？不要忘记，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是因为天国在哪里，在天的掌权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还有呢，你们进食的时候，只能够坐在你暗中的父，你暗中的父查看，就必然要报答你。怎么报答？那天要与他一同发光。所以弟兄姊妹，你敢不敢，你肯不肯，许多的冤屈不告诉人，只告诉主的。我很担心，有的时候许多的我们的痛苦，许多时候我们冤屈，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我们的主不知道。你没有到他面去告诉他。有一次尼托生弟兄啊，和他的师母走在一起，那么你知道尼弟兄啊是很有意思，他实在是个人物，到处受人攻击，受尽许多的委屈。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尼师母受不了，他来表白几句，他就是表白几句，没有这件事嘛，尼弟兄从来不表白的。有一次有人呢，问他，听说啊，因为那个时候尼弟兄还是单身嘛，他听说啊，你在楼上啊和一个女的住在一起，对不对？尼弟兄说是。那个人一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拔脚就跑掉了，然后就把消息传开了。后来才晓得和他住在一起是他的母亲。那么有的弟兄说，你为什么不表白呢？他说，我还没有讲下面一句，他已经跑掉了。他发布在全世界知道，他终于抓到宝病了。那么你看见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底下，你看见吗？当他受冤屈受委屈的时候，当他被控告的时候，你看圣经说他一言也不答，这是十字架的因。所以等到有一天呢，那个尼师母实在受不了，你知道有的时候用世界的话来讲啊，这个皇上不急啊，急死太监；这个先生不急啊，急死太太。所以呢，太太呢就一定要讲几句话，讲出去了以后，然后尼弟兄说漏了，漏了。那么那个尼师母问说，到底什么东西漏掉了？尼弟兄说，恩典漏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我想很可惜，今天我们实在不懂什么叫天国啊。我们普通讲天国就是以为是天堂，但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天国呢，你看见今天的天国是隐藏的时候，是个奥秘的天国，只有婴孩才看得见，那是自以为聪明的人根本看不见，神向着他们完全隐藏起来，但是向着我们这些婴孩他就显露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所以你知道，只有少数的人知道说，哦，大卫和一些流浪的人，所以和他跟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国度的性质是什么。如果从这里你明白的国度的性质以后，然后呢，你再读下面马太福音，你就会开始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讲一些话好像叫我们似懂也非懂，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个奥秘。慢慢你会发现说，很多地方是世界上不能明白，世界上认为说，只要是个国王，他只要坐在宝座上，他的头上戴的冠冕一定是荣耀的冠冕，一定是这样。你去看，你去问任何，你去看任何国度的君王，他的宝座只要坐在那里，他一定带着荣耀的冠冕，他一定拿着权杖的。 这个是世界上的国，但是我们的国，天国是怎么回事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家谱里面就已经把它定好定义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十四呢？我们说过了，十四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今天我们怎么能过一种的生活，最后能把人带到主面前，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你看见没？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呢你看见人看见基督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过一种的生活，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最终要把人引到基督。你怎么把人引到基督啊？是三个十四，十四，十四又是十四，所以十四乃是代表十字架。所以这里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宝座的，先经过哥哥他然后才达到五旬节的。今天许多人他们喜欢也巴不得能有圣灵的经历。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度尼托森弟兄和他的同工们他们也得着这个经历，等到他们慢慢慢慢的摸索过以后，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们的发现是什么？许多人都羡慕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但他们忘记了是先到哥哥他然后才到五旬节，先是经过十字架然后才是圣灵。圣灵就好像妈妈手中的刀一样，这个刀如果放在妈妈的手里可以是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放在孩子的手里弄不好可以把自己砍掉。弟兄姊妹，不是圣灵的经历不宝贝，今天我们渴慕圣灵的能力，就是巴不得好像要看见丰收一样。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里？十四，十四又十四，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的肉体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现在如果你给他一个恩赐，不管什么恩赐，他会用这个恩赐打倒所有的人。我有一个恩赐是你没有的，结果呢，你看神的儿女就分开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说过母亲的刀实在是很有用的，圣灵当然是毫无问题。我们叫圣灵能力带给我们许多的祝福，带给我们许多的许多的许多的能力。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十字架，你逃避十字架你就没有国度了。所以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扶，和主耶稣唱诗的人有，和他祷告的人却没有。你能和他一同唱诗，那一天他们门徒们是和主耶稣一同唱诗的，但是到了克西马尼，他们每一个人都软弱像水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一天就要明白，你读马太福音你就要清楚，你如果要过教会的生活，你头一天就要弄清楚，十字架不只对付我们的肉体，十字架也对付我们的雄心。今天人如果稍微有一点的祝福，他就巴不得他的教会能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巴不得能知道主给他们所看见，全世界都知道。那个试探最后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可以有一个很大西部像丰功伟绩一样，但是不要忘记的，在这里你看不见国度。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为什么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说过，这个将来啊和主一同发光的，就是今天在地上已经被磨成神儿子形象，就是说让神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基督的荣耀从我们身上显出。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呢能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就成为众子。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和他一同发光。所以不是说 或者这样说，大卫还没有坐宝座，他已经是王了，现在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从前他是王，没有人看见，现在谁说我要让全世界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呢毫无问题，你讲到敬天国一定和生命的成熟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有一个追求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够懒散不结果子。所以你记得彼得告诉我们，你只要行这几样，你就丰丰富富的要进入主的国。你的得胜不是险胜。有的姊妹做见证说，昨天晚上我差一点要发脾气了，那他的得胜是险胜，差一点点就失败了。所有的得胜都是得胜有余的。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么这个很清楚，我们知道说今天要进天国，那么和生命的成熟有关系。那么生命的成熟用另外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性格。所以你讲到国度的时候一定要讲性格。那么什么叫性格呢？做王的生命就是性格。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读这个亚伯拉罕的线，第一个十四代那是生命，第二个十四代你看见他们都坐在宝座上。这里不只是生命，而且是做王的生命。不只是做王的生命，你知道说任何一个王子，你我举个查理王子说吧，他已经有他父亲做王的生命，但是呢他的生命需要经过培养，需要经过时间，然后最后呢你看王子的性格，做王的性格就组织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他是有王的生命。当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有从前 有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做王，不八岁就做王的，但是很多都是母亲垂帘听政的。但是真正的一个宝座，如果一个人坐在宝座上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生命不只是生命，而且是成熟的生命，而且你看见他有一种的性格，他不止血液里面流着皇家的血液，他的一举手一投足给你看见庄严，给你看见尊贵，给你看见和宝座是完全符合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十四代是生命，第二个十四代是性格。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如果只要讲到国度一定要讲到性格。那么性格是怎么来的呢？我稍微说明一下，这性格是从生命开始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鸡的生命它有一种的性情，鸭的生命也有一种性情，所以一种生命呢就生出一种的性情。那么鸡的生命呢叫它怕水，鸭的生命呢喜欢水。所以如果你把一群的鸭和一群的鸡往水边赶的话，那么那些鸡呢一看见水就 chicken out， 它就 chicken， 它实在是 chicken， 所以呢它就不敢下去，鸭子呢就下去了。所以每一个生命呢都会有一种的性情。那么今天如果你有基督的生命，你当然会有基督的性情。那基督的忍耐你有，基督的温柔你有，所以信主以后我们大改变了。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有的太太说，哎呀这个今天恐怕下太阳，今天恐怕太阳从西边出来，或者今天要下雨了，因为从来他没有用这样温柔的声音对我说话。但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得救，他蒙恩了，他改变了，所以主对他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他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他自然就有一种的性情。但是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我们蒙了得救以后，我们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但是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难得忍耐，我们难得谦卑。你看你们等到你蒙了得救以后呢， 你巴不得呢忍耐可以一直跟着你，但有的时候你又抱起来了，有的时候你又翻脸了，有的时候你又发脾气了，所以你真是苦啊。你说有的时候怎么人家说我像基督徒，但有的就不像。所以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的难处是基督的忍耐来了又走了，基督的温柔来了又走了，基督的谦卑来了又走了。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巴不得主在我们身上如果能做一个工作，叫基督的忍耐不走，叫基督的温柔不走，叫基督的谦卑不走。那么感谢主，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它的性情啊经过时间发展以后， 最后呢变成性格。那么变成性格以后呢，那就是说现在呢那个温柔一直在我身上，那个谦卑一直在我身上。从前好像你把画画在碗的外面，你一不小心一插就把它插掉了。所以你看见本来你很有基督的温柔，结果呢你的先生在你那里稍微点一点的火你就爆起来了。哦，你说因为我是我先生刺激我，那先生如果刺激你，如果你里面是一堆的面粉，他你一点他不会爆的，那证明你里面是一堆的炸药，一点就爆起来了。所以你看见本来你很有美丽的，本来呢你很有基督的温柔的，结果给一插一插，结果就插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烧这个碗的时候，烧的时候如果呢你把画也烧在上面，那个画永远在上面，根本擦也擦不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性格。所以主在我们身上要做一番的工作，那这一番工作我们等一等就看得出来，就会明白。那这一番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把我们的性情，基督的性情变成基督的性格。那等到基督的性格彰显了以后，那么人在我们身上就找到特点了。比方说人能在我们身上找到基督的温柔，或者找到基督的谦卑，或者找到基督的忍耐。那么当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那个光景是做王的光景，是做宝座的光景。这个时候人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尊贵，不在乎他学问多少，不在乎他受多少的教育，但是呢这个人是在神面前，在主面前受过调教的，他是在主面前学的。你看见吗？果然现在你常常在他身上发现一些的特点。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性格。我从前有个学生呢，这个学生有个特点，你到哪里你都知道他的特点。他是个男孩子，他喜欢拿个梳子。那么拿个梳子嘛，普通一定是会梳头的了，他不是，他每次拿了梳子啊，就梳他自己的胡子。他留了胡子，每次他到什么地方就到处就是梳他的胡子。所以你看见了，今天这样明天也这样，这个是个性格人物。你看见吗？有的人他不管下雨天不管晴天就穿个很厚很厚的靴子，我们说这个是个性格人物。所以每次讲到性格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是根据生命，然后呢经过一番的陶冶以后，最后呢性格就产生了。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条线是亚伯拉罕的线。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所以你如果我们真的要和主一同发光，和他一同掌权，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长大，生命必须要成熟，然后呢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的性情，把我们的生命的产生的性情能变成基督的性格。那么无论什么时候人在我们身上都能碰见那个特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工作。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圣灵的工作就是把你推倒倒在地上，圣灵最大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起头有基督的性情，来了又走了，但是到了有一天他可以来就不走的。当然不是所有的，有一点的，有一个两个的性格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以色列人被掳了。为什么被掳呢？被掳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没有人再坐在宝座上了。意思就是说这根树啊只剩下树墩了，对不对？你砍了剩下树墩，那么树墩还有希望？没有希望。你看看后来第三个十四代以色列被掳了，已经亡国了，宝座在哪里啊？那如果宝座没有了，那么神怎么对大卫说你的宝座要到永远呢？谁会坐在宝座上？没有一个王，这里十四个王，没有一个宝座是永远的宝座。但是主说你的宝座要到永远。那么弟兄姊妹，就人来看，没有一个人能产生这个性格，凭着我们自己都是被砍成树墩的。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不要忘记啊，就是大卫的父亲。从耶西的本，这个本呢，你如果读下去，原文说敦，
大家都知道树砍掉只剩下后离开地那部分叫墩，所以从耶西的墩呢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我们记得下面所讲的就是讲的弥赛亚，弥赛亚原来就是从那个耶西的根那个墩上面呢所生的那个枝子，而那个枝子呢后来能够结果实，你看稀奇不稀奇？那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什么意思？这一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第三个十四代，第三个十四代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大卫的宝座了没有了，所以这里告诉你说耶西的墩结果呢必发一条，而且有一个枝呢会发出来连着那个墩，而且呢能结果实。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还是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是谁呢？这里很明显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所以等到我们主诞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天使怎么说？他要被称为神至高的儿子，神要把他主的大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是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都会被掳的，我们都会失败，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感谢主，今天主的性格怎么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呢？要记得，感谢主，弥赛亚基督乃是那个根所生的枝，从那个墩里面，墩就表示这个没有希望了，墩就表示到这里已经完了，这个大卫的枝已经没有，不可能再有王了，没有王就没有再没有国了。但是感谢主，现在呢，天国来了，天国来了，就是当人到了尽头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开了他的头。所以现在你看见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我们有希望了。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现在呢在宝座上就有了人了。那现在你看见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就是天国。所以天国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都变成墩了，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都到了尽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做王吗？做了半天最后你一定要被掳的。但是感谢主，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时候，神能够从废墟里面，神可以从墩里面，结果怎么样呢？就根生的结果呢，就有一个他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感谢主，弥赛亚呢就是从那个墩里面出来的那个枝子。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盼望把这一点呢能够把牢牢的记在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失败，常常会软弱。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感谢主，我们所有的不过是墩，但是呢有一个枝要从那里生出来，那就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到了尽头，他就开始了。所以最后你一定要把荣耀归给主。现在呢我们虽然失败，我们又带回来了。所以第三条线就是第三个十四代呢乃是恢复的线，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追求的路上我们会失败，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还是主的应许不会失落，我们一定照着神的旨意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了第二章呢，你看见很明显的他们，你看见这个这个几个博士呢就来朝见主，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因为他们大概是读这个旧约的民数记，有心要出于雅各，那他们知道是一定有一个君王要诞生了，所以他们不远千里，大概从波斯甚至于从中国，他们就骑着几个骆驼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大概经过了一年之久。他们第一个去的地方不是伯利恒，他们第一个地方去的就是耶路撒冷。所有的国王都是生在京城里面的，但是只有主耶稣是生在伯利恒，他的的确确是天来的君王。他不是生在鹅绒床上，皇宫的鹅绒床上，他是生在马槽里。然后你记不记得天使告诉这个牧羊人说， 牧羊人他想去找主基督，到底哪一个是基督？他就是主基督，主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君王。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见马槽，那就是记号了。主基督有一个记号，不是皇宫，不是鹅绒床，乃是马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做王是从马槽开始的，不是从皇宫开始的。然后接着你看见了吗？因为希律要杀害主耶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开始逃亡了。我问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的王是让别人逃亡的，没有一个王自己逃亡的。一生下来如果他是王，他为什么要逃亡呢？感谢主，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一面他是生在马槽里，非常的是个婴孩，用布包着，天使说这就是记号了。如果你要知道谁是救主，如果你要知道谁是主基督，那他是被用布包着一个婴孩，好像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呢他生在马槽里，没有威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就是这个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从人来看，人是希望在皇宫的鹅绒床上看见一个主基督降生，他们没有期待在马槽。马槽什么？马槽就代表隐藏。我们知道这个马槽啊，在这个伯利恒他们住的地方啊，他们多半是靠山的。那么前面住家，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牲畜呢，就在山洞里面。那么那一天呢，所有的客店都满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下我们的主。所以最隐藏的地方，最看不见的地方，你起码如果 你要找救主的话，你起码你可以在哪一个客店里面找到，客店也找不到，完完全全不是人住的地方，在马槽里面，要叫你跌破眼镜，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你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王吗？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没有能力，从表面上好像这个用布包着，从表面来说他不是在皇，他没有显显赫赫的开始，没有。但是感谢主，整个的国度是从伯利恒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主是从伯利恒动身，我们这些人也是从伯利恒动身。所以你知道这个旷野的42站，第一个站是苏格。苏格什么意思？苏格就是牛棚的意思。我们的主从马槽开始，我们是从牛棚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君王的道路，这个是天国，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如果是国王，应该叫别人逃亡，他为什么还要去逃亡呢？所以当你看见他逃到埃及，他还要逃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隐藏的君王，从表面上还没有能力。这个人能拯救我们吗？但是感谢主，就是这样的一位拯救我们，从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叫我们这些罪人能变成圣人。你知道世界上最有名，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罪人就是奥古斯丁。他20几岁就已经是大学教授，但他生活一塌糊涂，根本见不得人。他每天晚上得救以后，他把这个诗篇51篇写在墙壁上，他一面唱一面落眼泪，他想起他就像大卫一样。等到有一天他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从前和他犯罪的女人，冤家路窄，就在那个巷子里面碰面了。那个人看见阿古斯丁，高兴得不得，嗨，阿古斯丁。阿古斯丁躲不掉了，他说是我，然后下面接着说不再是我，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从人来看怎么会有力量，你自己都要逃命的。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力比他更有能力。我们以为说钉十字架是最懦弱的，没有想到钉十字架是最刚强的。我们以为说打人的人最刚强，这是狮子，你没有想到能够转过脸来，能够走第二里路，这个人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马太5、6、7是给我们看见狮子的生命，马太5、6、7是给我们看见狮子的表现。基督徒对人像羊羔一样，与人无伤，就罪来说，弟兄姊妹，你看他像狮子一样。而且你看见吗？他的肩刚 是表现在哪里？不是欺负别人，不是打别人，他能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能够为仇敌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这个就是天国。而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今天的天国，不是社会，不是人的组织。你看见吗？这里的生命都是成熟的生命。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你看见他最后呢到了拿撒勒。什么叫拿撒勒？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的话。那你去读圣经找不出这节圣经，什么地方圣经说拿撒勒的话？感谢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从耶稣的墩要伸出一枝来，那个枝在原文就是拿撒。所以拿撒勒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家族的人他们是属于什么？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弥赛亚一定从这个家族出来的。所以大概在公元前200多年以前，这个家族呢就从什么地方呢？就从这个巴比伦就回来了。不过呢，他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巴山，回到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就是当时呢这个以利亚这个给乌鸦喂的，就是以利亚被乌鸦喂的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家族就在那里。大概在主降生以前没有多久，这个家族呢又迁到哪里？就迁到拿撒勒。那么因为他是拿撒勒，所以呢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是拿撒，就好像蛋就是蛋一样，所以蛋等到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名叫蛋，所以呢这个叫做拿撒勒。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说他住在拿撒勒呢？因为主要提醒我们，我们只剩下墩。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跟随，我们要为我们的主住在那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有希望了。你看见吗？生命的线，大卫的线，现在生命的线摇动了。你看以色列失散了，大卫的宝座没有人坐，那么有没有希望呢？感谢主，我们有前途。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住在拿撒勒的。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连拿但业都看不起，因为实在太小太小，能出什么东西呢？所以弟兄姊妹，拿撒勒出不了什么东西，拿撒勒起不了作用，拿撒勒不会成气候的。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拿撒勒能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稀奇不稀奇？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我想我们要休息5分钟，还是要休息？我本来想不要休息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全卷讲完的。那我们再试试看，我们休息到9点钟我们回来，好不好？大家赶快回来。那么现在我们如果继续看马太福音，那么到了3章，你就知道施洗约翰呢，他在旷野里面，在靠近死海的附近，就是靠近耶利哥，就在那里就替许多人受浸。那个时候呢，他就传起道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为什么天国近了呢？因为天国的王近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他是王的先锋，所以他在旷野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说天国近了。为什么天国近了？因为天国的君王就要来了，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果然呢，主耶稣来了，而且主耶稣要受浸。那么现在我们记得，这个天国近了，那个有天这个字，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天，就是说天不是形容词，天是动词，而是名词。是什么时候呢？那你就知道那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读圣经，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第一次什么时候提到的，那个就是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爱，在全本圣经里面讲，第一次提到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的爱，第二次提到爱呢是以撒爱利伯家的爱，所以这两个爱就替我们的爱下了许多的定义。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要问说为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说来到天的掌权的范围，你来到天的境界。那么现在这个
施洗约翰在那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快来了。那果然我们的主来到什么呢？来到约旦河那里要受浸，要从那里上，要从这个，果然呢，他要受浸，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就相遇了。那么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啊，你如果读马太福音非常有意思，圣经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然后呢，在马太福音有一个字看呢、啊，马太福音啊有一个口头禅，马太有个口头禅就是看呢、啊。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只要注意马太的看呢、啊，读他的上下文呢，那都是最重要的地方。那马太福音的看呢、啊、有多少次呢？有62次。那每一次都是应该很重要、很重要的。比方说，你读第3章第16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看呢、啊，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看哪、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两个看哪、啊、中文通通漏掉了，原文都在那里啊。所以每次马太说看哪、啊、他就叫我们看他所看到的，那都是圣经中的重点，那就是马太福音的重点。有的人说，我听到的时候虽然睡着了，但是我重点都听见了。那么也是一样，你这个马太啊，那个有许多重点，最少有62个重点是马太自己告诉你的。所以如果你把马太里面的看啊通通读过，那么马太你已经差不多懂得差不多了。所以呢，我想这个是非常，所以这里说看啊，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和落在他的身上。在新约记载里面，这是第一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国。我们主他一从水里上来，他就在天的境界，他无论到哪里，他就把天带到哪里。他从水里上来什么意思？他从约旦河上来。大家记不记得好几千年前呢，这个约书亚也是从约旦河上来，而且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一同从约旦河上来。你记不记得这一次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受洗啊？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说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从约旦河上来吗？这个百姓不是从约旦河上来吗？结果他也是从约旦河上来。为什么？原来旧约的约书亚那个字是希伯来字，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所以很清楚，那么耶稣是希腊文，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如果你把耶稣这个希腊文翻成旧约的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所以大家明白吗？我们的主就是耶稣。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告诉他的百，告诉所有的人说，他就是那个约书亚。约书亚怎样率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现在我们的主他的目的也要带我们进入，把我们带到天的境界。所以他一从水里上来，弟兄姊妹，现在天就开了，仿佛就是现在你就可以进到天的境界。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叫做天国。我们的主不止他在天的底下，而且他要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天的底下。那么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天国了。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看见我们的主受浸的时候，圣经说天开了。那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就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呢，没有多久，约翰呢就放在监牢里面。所以你读到第4章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一坐在监牢里以后，一坐监以后呢，圣经说，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天国的王已经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说天国近了呢？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天国就历史来说，只有君王，只有国王，没有百姓。所以下面呢就说天国近了，现在我们的主不只是他自己来了，他要预备百姓。所以接着下面
你看见他就碰见彼得、安德烈，说你们来跟从我，要叫我得，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碰到什么呢？又碰到这个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那么到了第五章，很明显的，如果你对照路加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呼召十二个使徒和他同在，他们上了一座比较高的山，然后呢他们从山下下来，那么在一个仍旧比较高的山，他就碰见很多很多的门徒。那这个十二个使徒是门徒里面挑选出来的。然后呢主耶稣就坐下呢，他虽然看见有很多很多外面的需要，很多的病人，他就坐下，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就到他面前来，他就开始教训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刚刚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意思就是说国王已经来了，他现在要预备百姓，所以他就呼召门徒，也呼召使徒。现在这些门徒，我们不知道多少人来到他那里，他坐下来，现在呢好像开学典礼一样，现在我们的主要告诉他们天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山上的教训。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一读这个山上的教训呢，我们立刻就读了八福，对不对？我们普通都知道八福，有的人说九福都可以，看你怎么算它。所以一开始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虚心啊，在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原来啊，根据路加福音，主耶稣看见那些背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的，那这些人为着主的缘故都变成贫穷的。所以主指着他们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主告诉门徒们说，现在天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一种的矛盾，谁是最贫穷的，谁就是最富有的；谁是最哀痛的，谁就是最快乐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马，我们刚才说过奥古斯丁，他对着诗篇五十一篇，他每天一面读他一面都哀痛，他也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必得着安慰。温柔的人是最没有力量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是寸土必争，但是圣经说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有一个性质，那个性质呢和我们一般所知道刚好是相反的。这个世界上你要得到地土，你要会争会抢，你最好读法律系。但是你如果今天来到天国，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我们的主在这说有福，事实上呢，他是这个用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句话事实上是恭贺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博士考试，我参加过好几次。这个博士班的考试啊，这个博士候选人他把论文做好了，然后呢他一定要经过一个口试，那么有几个人就坐在那儿，那简直像审问他们一样。我想那个是读博士的人一生最难熬的时候。那么然后呢这个百般的刁难，那么讲完了以后呢，那么就请这个博士候选人出去一下，然后呢这几个教授嘛就在那里讨论。那么如果通过的话呢，那么你知道这个主任的，就是这个主持的那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呢，那么等到门一打开，那么他第一个就伸手去恭贺他，他说恭喜你。那么那个博士候选人一听说他恭喜，他就知道好了，这下好了啊。所以呢不要忘记，当主耶稣说你们邻里贫穷人有福了，你知道主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恭贺他们，恭贺这些门徒们，仿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有福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他们做了主的门徒，现在你只要做了主的门徒，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有盼望。你知道许多啊，他们说在哥伦比亚，因为哥伦比亚不是有一个诺贝尔奖金是中国人吗？这个李政道在那里，这个李政道先生啊，他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收的，他要参加，很多人要参加的资格考试，
这个资格考试他只收第一名。很多美国人呢跟他学，他不要。很多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教授已经毕业了，说是我能不能跟合作，他说我不要跟你合作。他说我两个钟头做的要让你两年做，完全浪费时间，他觉得是浪费时间。所以他专门要挑最好的学生，一定是第一名的。所以如果这个李政道肯收哪个学生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李政道跟他恭贺的话，你知道什么意思？你只要跟对了这个老师，你大概你的饭碗就定了，以后你就是李政道的学生，你无论到全世界各地，他的介绍信到哪里，你大概就是金饭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恭贺他们，因为他们来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老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他们收了许多的弟子，他们教导人一共是130年，弟子无数。但是呢，我们的主只用3年半的时间，起初除了犹大之外，是朽木不可雕之外，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弟兄姊妹，所以主恭贺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光是要得着基督的生命，而且主要经着主的雕刻，他们要有基督的性格。所以你看见吗？主一开始就说，你们这些人有福了，你们这些人有福了。那么你如果把这些都读过的话，什么叫做邻里贫穷？什么叫做温柔？什么叫做连续？什么叫做清新？什么叫做使人和睦？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你如果把这些通通读过的话，很明显这里代表8个不同的性格，完全是8个不同的性格。所以我们主说你们是有福的。但是读圣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个8个不同的性格啊，如果你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就好像一个钻石的8个面一样。事实上呢，它是代表一个钻石。事实上呢，这里是指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主自己。因为现在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根据路加福音说，学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性格都是基督的性格，是显在一个人的身上的。如果我们做了他的学生，我们要像他，那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我们也得我结果在我们身上，圣灵也产生了基督的性格。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这里的有福有福有福，就叫你想起什么呢？就叫你想起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有福的人呐、啊！你如果读下去，下面就是什么样的是有福的人。你真正把那一章圣经读过，那个有福的人是谁呢？是指着基督耶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5章也是给我们看你有福，但是事实上呢，你看见我们的主为着我们，他成为贫穷，他哭耶路撒冷，你看哀痛的人有福了。那么他的确是温柔的，他告诉我们说他心里柔和谦卑，饥渴慕义的，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实在说来没有缺少，但是他仍旧到山上去祷告，他实在是饥渴慕义的。他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呢，是给我们看见说他的心清到一个地步，不只是那个心是没有翻腾的心。所以我来南岛一定要看一个湖，他们告诉我说大概早晨几点钟以前你能看那个湖，平静的不得了，你看见那个湖就看见天了，那个湖就是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一手抓住神，一手抓住我们，把我们这两造放在他的怀里，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的主他说，你们有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连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的，他实在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你看见这里的性格， 那是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现在你明白什么叫人格，人格乃是把所有的性格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人的人格。那么现在我们问什么叫人格，人格就是这个人的形象。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人格了。而基督的人格呢，是把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的。所以现在给你看见一个钻石呢，有八个面，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山上的教训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读这个性格都表示生命成熟，因为只有生命成熟才是性格。所以你看啊，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昨天说过，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他们有一个名声，这个名声他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是成熟的，明白吗？这些人就是神的众子。为什么？只有成熟的人是能够使人和睦的，只有肉体的人、幼稚的人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看每到选举的时候，那你看见天下唯恐不乱，大家唯恐 不造成各种方法尽可能把这分化，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成熟的人他能够使人和睦。我们的主，我们说过了，他一手抓住神，一手抓住我们，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两造能够和好。所以今天你看见吗，只要使人和睦的，他有一个名声，那个名声是什么？神儿子的名声。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在后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为仇敌祷告，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也就是神的种子。所以圣经每次讲到天父的儿子、神的儿子，那什么？那不是单数的，都是多数的，就是众弟兄的意思。在圣经里面，那就是指着成熟来说的，指着成熟来说。所以性格呢，很明显是跟生命的成熟发生关系。然后你读下去，读第五章，你就发现呢，那里有一个生命啊，是狮子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怎么做王呢？因为根据旧约呢，你不可以杀人，那这个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但是呢，这个人因为他有做王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说他不只是没有杀人，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杀人以前，老宰有几个步骤了。今天人只问说你最后有没有杀人，人没有问说你起头怎么开始的。但是不，如果今天我们要进天国，主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义，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个义就是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呢，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灵一针一线在我们身上绣的。如果在我们身上刺绣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止我们不能杀人，而且我们根本不能恨，我们里面根本不能酝酿恨。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恨在我们里面做窝了，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就失败了，清楚吗？很清楚，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做王的生命，它里面容不得一点恨的沙粒，这个恨的东西不能在它里头。所以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因着在它里面没有恨，它怎么能杀人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生命是狮子的生命。旧约说不可奸淫，那最近我们看到就很清楚，许多人想替这个下定义。那么根据犹太人，你只要没有外面的行为，你就是个义人。但是不，我们的主说连恶念都不可以，连意念都不可以。马丁路德说得很好，你可以不能，你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经过，但是你有办法可以鸟不在你头上做窝。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什么叫罪，罪乃是意志的诞生。第一次的看不是罪，乃是第一次看了以后你起了恶念了，你第二次的看那就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做王的生命在里面管理我们，这个主不只是要救我们，主还要管我们。
主要管我们的眼睛，主还要问这是第一次看还是第二次的看。第一次的看没有事，第一次的看那是自然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管住自己的，但第二次的看你可以负责的，你做王的生命可以叫你不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个做王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是王，我们的主是狮子，我们也是小狮子。对于罪，我们永远是说不，不到一个地步，不光是没有行为，连那个意念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堕落到什么地步？许多人说我没有行为，我只要有 fantasy 就可以，我只要有那些幻想就可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幻想在这个世界上谈不到罪。在圣经里面，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那个狮子的生命，连你有一点的意念都不能容忍，都不能忍受，这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叫做能够，什么叫做基督的性情变成基督的性格，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就是基督的人格。等到你看见基督的人格，你就有了基督的形象。那么基督的形象是什么？基督的形象是狮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到马太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形象了，你就看见哪些人是要与主一同作王，哪些人将来是要摆列在空，是要与主一同作光的。所以你看见吗？主的话很清楚，那么连不可被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我们的主说，那个基督的生命叫我们里面连起誓都不可以，是就说是，不说就说不是，不说就说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诚信的原则在一个作王生命的人身上没有难处。不止如此，旧约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他打你一个眼睛，你还他一个眼睛，他打掉你一个牙齿，还他一个牙齿，你不可以多打，因为神知道我们今天那个恶性，神知道我们今天的肉体。但是你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叫我们能够，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弟兄姊妹，打你的人他根本没有想打你的左脸，他只要你的右脸，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觉得这个人终于被我修理了，他很开心啊，他绝对没有意思要叫你转过另外一张脸。但是稀奇的很，许多时候你回去，你忍耐，你什么话也不做，但是你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因为那个狮子的生命，那个纣王的生命是什么？一定要你把脸转过去。什么时候你不把脸转过去，你不快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能打人不还手的人，这个才是刚强。不止不还手，而且给他第二张脸，陪他走第二里路，这个是狮子。不止如此，所有世界上的人都爱可爱的人。我们以为神好像只降雨给好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也降雨，天父也降雨给歹人，他的爱是完全的爱。所以这个生命不能只要半个圆的爱，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天上才有丰满的圆。我们的生命是天上的生命，这个国叫做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必须像天父那样的完全，意思就是说，我们能爱可爱的，我们也能爱恨我们，我们能为仇敌祷告。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所以许多人呢，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当作律法，这实在不认识马太五六七。因为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就是从基督的生命性情到性格到人格到形象。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马太福音的形象是什么？马太福音形象就是狮子的形象。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狮子的生命。但是不止如此，第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以能办到，我们所以能有这样的表现，狮子的表现，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隐藏的生命。这个不只是我们的秘诀，这个也是我们主的秘诀。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一早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去了，他的生活永远是隐秘处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有的表现，就是因为他与父从来没有断过交通的。那么稀奇在这里，
我们的父不只住在天上，我们的父也是暗中的父。你如果在圣殿，特别在至圣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里面是暗的，好像看不见的。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任何属灵的生活，施舍也好，祷告也好，禁食也好，我们只能我们呢是左手，不可以叫左手知道，不可叫左手知道右手所知道的。这什么意思？左手不让右手所知道的，你不光瞒过全世界，你也瞒过你自己，你自己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圣灵对我们的要求。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国度就是隐藏的国度，你做了许多得胜的事，没有人知道，只有暗中的父查看你，他必要报答你。所以弟兄姊妹，施舍到一个地步，不光不可以敲锣打鼓，你不光瞒过全世界，甚至于瞒过你自己，连你的左手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然后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祷告是如此，施舍如此，祷告也是如此。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原来在以色列啊，他们的内室就是他们藏宝的地方，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房间呢，所以多半他们是地下室，打开里面藏宝的地方。那我问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身上宝在什么地方？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基督这个宝贝当然放在我们灵的里面。所以内屋呢，就是你进到灵的深处。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的祷告不光得答应，而且主说你的祷告要得奖赏。我们常常希望祷告得答应，我们从来不知道祷告可以得奖赏的。祷告为什么可以得奖赏？禁食为什么可以得奖赏？弟兄姊妹，主为什么这样教我们祷告？没有别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永远都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因为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里是我们的发电厂，这里就是基督生命所在的地方。你不能够转过脸来，但是你只要来到了隐秘处，那个生命给你那个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秘诀就是因为我们来到了暗中，就是来到了至高者的隐秘处。没有人看见，在暗中的父通通看见。弟兄姊妹，你说这个生活太寂寞了，做了半天好事没有人看见，有这么多的造就没有人看见。弟兄姊妹，你忘记了这是天国，你忘记了这个就是大卫的那个模式。所以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我们今天只能够忍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你如果读这个马太五六七的话，我们怎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因为我们的主他在这个地上就是隐藏的，今天没有人知道他是主。如果他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得着荣耀，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主以前就得着荣耀呢？我们怎么能在主以前我们就接受掌声呢？所以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什么叫做天国，那么你就能明白，原来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只是狮子的生命，而且也是隐藏的生命。那个隐藏的生活就是我们整个的动力，而这个隐藏的生活也包括信心的生活。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你看也看不见，你也看不见，世人也看不见，但是神能借着乌鸦来供养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忧虑穿吃什么穿什么，这是第六章。那么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生命也是分别的生命，这个生活也是分别的生活。所以你看见有窄路，有宽的路，有两棵树，还有呢两个不同的根基。那么主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必须是有分别，从愚昧中间分别出来。别人都走窄的路，我们别人都走宽的路，我们不能有份那条宽的路。所以最后 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水吹，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分别的生活。怎么分别出来呢？现在就是我们有没有听见主所说的这些话。主所说的这些话是什么话？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如果你听见这些话就去行的，结果呢，我们就是个聪明人，原文就是智慧人。那么凡听见这些话不去行的，就是愚昧人。所以你记不记得到了马太福音后面有一个聪明的童女，一个愚拙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那个聪明那个字跟这里字完全一样，那里是聪明的童女，这里聪明的人，那里是愚昧的童女，这里是愚昧的人，就无知的原文就是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这里是被主的话充满，那里是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被主的话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主的话充满。那么主的话是什么？主的话要你转过一个脸来，主的话要你走第二里路，主的话要你为仇敌祷告，主的话告诉你说你不能含恨，主的话告诉你说连什么意念也不可以，连不讨神喜悦的意念都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如果照着这个话去实行的话，主说我们就变成个智慧的人。这些话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弟兄姊妹，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结果呢，我们变成智慧人意思是什么？我们像他的样子一样，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或者我们跟从肉体的时候是愚昧之子，但是现在呢，感谢主，因着照着山上的教训五六七，我们来跟随主，所以呢，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我们的主怎样是智慧？他是比所罗门更大，我们也充满了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磨成神儿子形象，我们就是神的种子。现在万物都在那叹息，等候神的种子的显现。到了那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发光。那么秘诀是什么呢？秘诀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先是生命，然后是性格。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只留下树墩，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从墩里生出来那个枝，只有他能够坐在宝座上。所以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希望，我们不必气馁。弟兄姊妹，感谢主。等一等，你一直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原来呢，讲到与主一同作王，或者是讲到进天国的人，他们有一个性格，那个性格是什么？那个性格就是基督的性格。所以有的人常常讲啊，他说这个马太五六七啊，除了主耶稣之外，谁能够实现，谁能够实行马太五六七呢？这句话问得真好，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只有基督的生命才能产生基督的性格，才能够有基督的反应。所以我们的主能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为仇敌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为仇敌祷告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记不记得当斯蒂凡他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的祷告像主的祷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天开了。这就是天，天开了就是表示在敞开的天地，这就是天国。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圣经向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的，这一次为什么我们的主站起来的呢？仿佛我们的主心中是何等的满足，他本来是坐着的，现在站起来欢迎斯蒂凡。当许多人用石头打他，他被圣灵充满，结果也被石头充满。 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结果是什么，在斯蒂凡身上你听见他的祷告，你发现就是我们主的祷告，他的反应就是主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太五六七，你会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有没有人能办得到的？没有人。所以不要忘记，不是你我的生命能这样做不行，乃是根据基督的生命，然后从生命变成性格，从性格聚集在一起就是人格，人格就是我们所说的形象。所以马太五六七就把那个形象告诉我们，那个等于是个标准告诉我们。那么下面接着的就是第八章，你如果读第八章呢，非常有意思，一直八章第九章，你发现主耶稣一共行了十个神迹。那这段话呢，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二段话。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神借着摩西呢讲了五段的话，第二段的话是什么？是出埃及记。你记不记得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一共行了十个神迹，现在我们的主也行了十个神迹。所以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十个神迹的结果就是天，就是那个天国的全能要释放我们，要我们把我们从这个撒旦的权下，把我们从法老的权下把我们救出来。所以经过十个灾以后啊，你记不得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长子的灾害吗？最后以色列人就出来了，就得到释放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这个十个灾一过了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呼召十二个门徒。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就好像旧约的十二个支派一样，现在他们从埃及里出来了，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国度，像以色列的国度一样。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但是天国呢有十二个使徒。所以下面呢，我们的主就教导这十二个门徒，告诉我们说，天国和做主的门徒到底有什么关系？感谢主。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有两个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十九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说话是父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说的。所以我们里面有内住的圣灵，圣灵住在里面，不止运行，他不止教导我们怎么行事，他也教导我们怎么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今天怎么从基督的性情变成基督的性格，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的结果。圣灵常常用微小的声音在我里面说话，你这样做像样子吗？你这样说是不是太重了一点？你这样做会不会叫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一个晚上睡不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声音，这个就是那个微小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你一做了主的门徒，现在你知道说我们的主要雕刻我们，把我们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所产生的性情，那么经过时间他就把它变成性格了。怎么变成性格的？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说话，第二条路就是第二十八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今天从这个性情到性格需要时间的培养。那么那个火把那个话烧在盘子里面，那个工作什么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这个人呢好像烧饭一样，饭怎么烧熟的？里面要摆水啊，外面要摆火。所以感谢主，外面是火，里面是水。所以呢，我们里面是圣灵的声音，外面是十字架在环圣灵借着环境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么十字架在我们上就开始做雕削的工作。那个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那么路加福音更加上一句话，如果学生学成了以后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做主的门徒呢？要像我们的先生一样。像先生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磨成他的形象，磨成他的形象。他怎样是狮子，我们也怎样是狮子。我们对着罪像狮子，我们能够勇敢地转过另外一个脸，我们是狮子。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吗？怎么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两条路在十章里面，一个是圣灵内住的工作，一个是十字架在我们环境上在各方面雕刻我们。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第二段就完了，你看见吗？这就是第二段。那么这些人呢，现在是新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以色列，因为他们被招出来的。那么不要忘记，你读以赛亚书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以色列民，还有一个呢，弥赛亚也叫以色列。那么雅各的祖先也叫以色列，所以他们的人都叫以色列人。那么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弥赛亚，就是以色列。那么你读马太刚开始的时候，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个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但同时呢，也是指着我们这些人说的。所以在埃及有十个灾害，结果这个全能把我们完全得到释放了，十二个支派从加埃及出来。感谢主，你看见十二个门徒来到主的面前，进到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42站的雕刻功课，你看见没？终于把他们带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呢，这是马太福音第二段。所以你如果读到第11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就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然后你读11章、12章和13章，我想很清楚，你就发现说，我们的主虽然到迷失的羊以色列自己的人中，就是他来到自己的人中间，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的主当时到了各个会堂，结果他们慢慢的门都关了。我们的主在葛拉逊、在加拜农、在伯塞大行了许多的神迹，结果他们还是不信。我常常怀疑，今天许多人讲全能布道，你非有神迹人才能得救，光传福音还不行的。但是我常常想，难道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被圣灵充满吗？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这个天开的时候，不是明明圣灵在他的身上，他怎么不懂得全能布道啊？他的的确确医病赶鬼，行了许多神迹，人就是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他被弃绝了。所以现在你发现说，我们的主原来是被弃绝的王。怎么知道呢？有一天，你记不记得那个几个门徒啊，经过麦穗田，他饿了，就搓了麦穗来吃。然后呢，这个法利赛人就说：“哦，你的门徒做什么？你的门徒这个犯了安息日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说：“你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大卫流浪的时候，大卫已经是王了，不过呢，他是逃难的王，他是被弃绝的王，他是被追赶的王，他是没有被承认的王。还有呢，大卫和跟随的人，他肚子饿了，结果那天刚好是安息日，结果呢，刚刚好啊，陈设饼的桌子要撤下来，那么然后呢，大卫要饼吃，结果呢，大卫果然得罪，那个饼本来是给祭司吃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吃了。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讲这段话呢？就是告诉你们说，告诉你，你不是读过大卫的故事吗？大卫不是曾经饿过吗？现在我的门徒经过麦子，他也饿了，但是呢，他有没有犯罪？他们这个有没有犯安息日？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一天主耶稣提醒他们，法利赛人，那一天根本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应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如果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大卫吃不到那个饼，陈设饼，那个陈设饼是在圣所里面的。那么那个陈设饼是什么时候撤下来的？是安息日撤下来的。所以祭司呢，去把陈设饼撤下来，那普通不是给大卫吃的，普通是给祭司自己吃的。那么这个算不算犯安息日？不算犯安息日。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吹毛求疵，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到处被追赶，因为有人要捉拿他， 有人要控告他。我们的主道，我们的主需要逃难，而这些门徒呢，就好像大卫跟随的人一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时候，这个王是被弃的王，被遗弃的王。所以你读到这一段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就是因为他被弃，所以我们主耶稣就退到海边去了，所以我们主耶稣退到旷野，就退到山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对他们讲七个比喻，讲七个比喻呢，就告诉他们天国的奥秘，告诉他们说，对着那些聪明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神把这些就隐藏起来了；对于那些婴孩，你们就是婴孩，神就显出来。所以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们的主就在那里用什么，用比喻来讲，然后主恭贺他们，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你们看见了，为什么？你们看见了天国的国王，但世界看不见，不光世界看不见，连旧约的先知跟义人都没有看见，你们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再一次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的国度在今天是隐藏的，在今天呢，他的国度呢是奥秘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主讲到其中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瓦器里， 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就是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情形。他来到地上，他说天国近了，然后他也医病赶鬼。你看天国的主，神说，主说，我如果凭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人呢，他遇见了原来这个宝贝天国藏在这个地里，结果呢他就把它藏起来。为什么藏起来？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我们的主就在这讲比喻，然后呢他就上十字架，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要买这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买这块地呢？因为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的国度呢是隐藏的国度，因为他们弃绝他，所以呢他们看是看见，他看。所以主说，主怎么说呢？主说主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其实在英文呢是看没有看见，听没有听见。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他的眼睛有病了。我特别记得当我白内障的时候，眼睛有病的时候啊，我看是看，好像是看了没有看见，听呢看好像没有看见。那这个我远远的，我以为啊，那个我以为是面包啊，我以为是馒头啊，拿在嘴里吃，结果到了嘴巴的才知道是餐巾，因为我看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所以等到我得了白内障以后，我在五十岁前就得白内障，所以不是老人的那种，是还年轻的时候就得着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人会写鸟蒙蒙，月蒙蒙，鸟蒙蒙。那的确，整个世界是蒙蒙的世界。等到你眼睛有问题的时候，你才发现呢。我后来我才会帮助那些白内障的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有白内障呢？我拿两个指头给他看，我说那这是一个指头还是两个指头？他说一个指头，那你一定有白内障。那这些人也是这样，犹太人呢，如果你问他们弥赛亚来多少次，只来一次。他们只看见荣耀的弥赛亚，他们不知道说弥赛亚以前有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主耶弥赛亚需要来两次，第一次他是受苦的弥赛，第二次来他才是荣耀的弥赛亚。所以你看见吗？好像远远的看见两座山是一座山一样，你到了近了才知道原来是两座山。所以问题不是两座山有问题，问题是眼睛有问题。但是主说，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的眼睛没有白内障，所以你看见两个。什么意思呢？他先上十字，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他值得忍耐，因为今天国度的性质就是隐藏的性质。但是等到那一天，
我们的主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神父神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的，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在我们的主没有得荣耀以前我们就得荣耀呢？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可以说第三段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第四段。第四段呢就是十四章十五章一直到十六章，十六章就是我们讲的教会的。那么非常有意思，讲到十五章的时候，你读这一段很清楚，主有两次用饼来喂养人。所以呢，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在旷野里为以色列摆设宴席。然后呢，到了这个东岸，到了这个不是到了这个地中不是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岸，他又喂着外邦人四千人，他用几个饼几条鱼，七个饼几条鱼，也叫他们吃饱，两个都是神迹。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很奇妙的一幅图画。这个图画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想推他做王，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可以他就是弥赛亚王，他可以就做王了。但是很稀奇，那次我们的主他反而到山上去了，他不肯，他知道他的国不是这样建立的，因为这些都是吃饼得饱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要怎么做的，我们的主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所以这两个宴席啊，事实上重点是两个饼。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五个饼两条鱼，他到了推罗西顿，他见到一个妇人，就是一个这个见到一个就迦南的妇人，他告诉迦南夫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一块饼是为着儿女的，是为着以色列人的，就是五饼二鱼那一次，还有一个是为着外邦人的，那就是四千人那个。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给你看是两个饼。那为什么那一次主耶稣没有立刻就登基，为什么没有就让他们拥护他做王呢？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主知道的很清楚很清楚，他的工作是让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呢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但是如果要这些东西，如果这些子粒能成为世界的供应的话，必须变成饼才可以。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当大麦小麦收成的时候，有两块饼在神面前摇的。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饼能够对这个世界能够供应他们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麦子都需要被磨碎了。所以你知道加百农啊，很多很多的磨石，你如果去看的话，一定要磨碎了。本来是一粒一粒黄金的籽粒，结果现在看不见了，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然后呢，要经过烤，而且用油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火也有风，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些麦子不光被磨碎了，而且呢被进成工作一个身体，不再是120个个人，乃是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五旬节旧约的时候所摆出的两块饼是哪两块饼？就是五千个人的那块饼，还有呢四千人那块饼。我们的主是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不过他不是接受他们做王，他乃是带着这些门徒慢慢慢慢，他在复活以后，他在加利利和他们相遇，有500多，后来剩下120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弟兄姊妹他们就成功就变成就变成一个120个肢体的身体，那么教会呢就诞生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到了十六章讲的教会，这里讲到教会是宇宙性的，到了十八章呢教会是地方性的，然后中间讲到国度。我想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可以跳到最后的一部分。跳到最后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就进了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次他可以进耶路撒冷， 他能够活着进去，但是最后呢，他就着人对他的逼迫来讲，他要死在耶路撒冷，死在城外。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的主进到耶路撒冷，那就是来到了敌人的大本营，反对的阵营的最核心的地方。从前加百农弃绝他不过是在加利利，但是所有的势力加在一起，犹太整个的势力加在一起，他们曾经相信神，而且有圣经，他们联合起来弃绝我们的主，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正式的被弃绝是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觉得他不够圣洁，所有他不配死在圣城里面，所以呢，他们把他当作垃圾，因为所有犹太人的垃圾都丢在耶路撒冷城外，所以我们的主只好在城外钉在十字架。意思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弃绝他，所以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营。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最后一段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的主已经来到了那个营，不是那座城。最后呢，我们主要钉在十字架上。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橄榄山，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看见这个以色列所代表这个营吗？你们不是看见这个城吗？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因为他们说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历尽沧桑。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希特勒的屠杀，到一个时候他们觉得风声鹤唳，每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他们巴不得早一点能回来。到了1948年，我们的主才把他们带回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在那说预言呢，他根据预言给我们看见他在荣耀里面要回来，那就是天国的实现，不是实现，显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要看见。你如果读我们的主所讲的预言很清楚，他说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然后呢，千年国就开始了，人子的国开始了，富的国也就开始了。所以你记不记得，王就像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就是千年国。所以这讲到什么？这就讲到王，就这就讲到国度的什么？国度的实现。所以这样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所有的智慧话通通讲完了。所以现在剩下的是26章、27章、28章。那么弟兄姊妹，末了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想在这个以前，我要请你们看一段的圣经，那就是马太福音27章27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这就是国度的王。你看见所有的王头上戴着都是荣耀的冠冕，我们的主头上戴的是荆棘的冠冕，这是天国国王的特点。所有的国王手里都拿着权杖，但是现在呢，他手里拿的是一根芦苇的杖，你看见吗？这是我们主。所以你放心好了，这个国的国王你不会跑错地方，你跑到任何的宝座，你看见国王都是头戴荣耀冠冕，手里拿着权杖，只有我们的国王他头戴着荆棘的冠冕，他手里拿的乃是芦苇所做的杖。这代表能力，代表威严，代表荣耀呢，还代表无奈无能或者软弱呢？弟兄姊妹，从人来看是如此，但是感谢主，结果你看见许多人说，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王，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吧，我们的主不肯下来。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就是他登基的地方， 十字架代表软弱，好像代表软弱，就在这里我们的主就登基，所以他不能下来，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王，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吧。不，他不能下来，因为他的宝座，他就宝座就是在十字架上。到了最后，弟兄姊妹，起头的时候，那和他同定的两个贼呀、强盗还笑他、如果你能救别人，你应该可以救自己，你可以从上面下来。结果很稀奇，没有多久以后，其中有一个强盗，他看看和他同定的那一位，他忽然眼睛开了，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知道他的发现是什么吗？他发现挂在十字架上那一位是王。怎么知道是王啊？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看，如果不是王，怎么会得到一个国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一个强盗他没有知识的，他怎么知道他是王？这里有一位挂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登基，他在那里做王，所以旁边的强盗起头与他同定，还笑他。没有几分钟，看看我们，听听主耶稣的祷告，听听主耶稣所说的七句话。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我们的王是怎样的一位王。所以弟兄姊妹，强盗就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但是主说，我今天就和你在乐园里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登基的，这个就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再回到马太福音，好好把它复习一下。特别这个周末你再把它读一遍，因为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还有四堂，我们就要回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就要看见教会实行的面面观。面面观，我们要看见到在神的家中到底我们应该怎样行。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知道怎样行，这个原则已经是很清楚了。整本的马太福音对我们是一个最清楚不过的说明。我想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今天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把你的话再复习一遍。我们觉得惭愧，我们实在不认识你，我们好像从来不懂得这些事一样，我们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你开我们的眼，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东西像看见树木一样。求你这一次进一步的在我们身上做工，叫我们看见人真像人，叫我们看见教会真是教会，拯救我们脱离以往失败的光景。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